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2019年的时候呢，南韩的一家公司和这个日本的软银集团呢，他们两个人合资啊，成立一个这个合资公司啊，各占50%的股份。他们合资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控制这个一个通讯软体叫做 LINE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当时呢被誉为说是这个日韩关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呢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啊非常紧张，因为在前一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韩国的最高法院啊做出一个裁决来说是日本的这个有一些工厂啊必须要对这个殖民韩国期间雇佣的韩国的劳工要支付赔偿费啊，这个要由他们支付赔偿费，但是日本方面呢断然拒绝啊，然后呢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对这个韩国生产那个半导体所用的化学物品呢也进行了叫做制裁啊，所以呢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2019年这两家公司居然谈成了一个合资的企业，这个当时呢在日本和韩国的企业界呢是引起大家的称赞的，就没有想到这4年过去了哈，4年过去5年过去之后呢，现在出现裂痕了，出现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讲一下，因为 LINE 啊在大陆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使用，使用的
不
多，
不太使用是不是不行啊，
反正大陆是没有，
是
对，
没有下不了啊，
对，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大陆呢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都知道 Google， 尽管用不了但实际上呢他们知道，可是 LINE 呢它等于是中国的微信啊，
是
对，所以呢它在日本在什么台湾在南韩在印尼这些地方泰国都是广泛使用的，
对，那这个里面有些背景呢趁机咱们也了解一下啊。首先在美国有一个东西叫 Google，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东西叫百度，大家有时候也会用，在韩国这俩都没有韩国这个叫做 Naver N-A-V-E-R， 这是它的搜索引擎，不是说这两个都没有，是说主要的搜索引擎是这个。我没去过韩国，我相信在韩国一个人要上 Google 是可以的，不至于说拦截啊。如果真的拦截的话，那请大家留言告诉我，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呢是韩国人等于百度的那个玩意儿叫做 Naver， 它是两个英文字的缩写，就是加在一起的，一个是 navigate， 这个就在网上
浏览吧，
浏览，然后加一个 er， 那 er 这不就是人嘛，对不对啊？这我们知道 worker 嘛，对，就这意思，所以简称 Naver， 这是韩国的搜索引擎。这个 line 呢，是他们研发的，所以这个要先搞清楚，就是韩国的微信呢。他问世了以后，这个是很早了，2001年还是多少，还是2011年，反正很早以前他就问世了这东西。但是呢，没想到在日本起了大作用了。结果在日本呢，这一下大受欢迎。原因是什么呢？是那年日本地震啊，就是东北部不是地震吗？
2011年的311、311大地震，
对
吧？
这一地震呢，把那个通讯给震坏了。电话什么的，大量的日本人反而是用 LINE 来跟亲朋好友进行联系，大家发现这个玩意儿很方便，所以等于说那次地震呢、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帮助了 LINE 在日本的发展。然后台湾，因为很多我包括我们认识的在洛杉矶的来自台湾的人都有 LINE， 跟他们跟台湾的家人朋友联系。还有一个事儿，大大的提高了他的订阅的人数 Trump 记得那个时候他说要把微信踢出去嘛，连我都下载了那个 LINE，
我也下载了
对
对，
哇，那个一下我不知道多了几千万还是多少，是吧，这个 Trump 这个命令一下哗啦的一下，这个 LINE 啊 他高兴极了，他突然之间毫无防备情况之下，在北美多了一大堆下载的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如果没有 Trump 的那个命令的话是不会下载的，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手机上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怎么办啊，对不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还有什么 WhatsApp， 这不行啊，那别干别的事儿了。所以先把这个背景讲一下啊，就是 Naver 是什么东西， Line 是什么东西，然后咱们再看看日韩的这个关系，它是日韩是有深仇大恨的，知道吧？所以咱们再从这个历史背景看看这个现在两人闹翻是怎么回事。
好了，那这个 Naver 刚才说了，它的这个 Line 呢，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日本啊、什么印尼啊之类的哈，台湾啊，都逐渐的纷纷的有更很多的订户了。这一订户一下子好几亿了哈，所以呢，也算是一个非常流行或者大家都很爱使用的这么一个通讯的软体、通讯的 APP。那这时候呢，日本人一个著名的投资商啊，孙正义，就是他所领导的软银集团呢。就用日本雅虎啊，雅虎是他们的，
对，
然后呢用日本的雅虎呢和这个 Naver 呢，他们两家公司成就是合并，或者说是他们两家公司相互出资，然后呢成立了另外一家新的这个公司，就是合资公司。当时说好的是各占一半，也就是说个人占50%的股份，那么来管理这个 Line 这个系统啊，所以呢，就是按这个规定呢就运行了，运行也就算了哈，各方面都还可以，就没有想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是日本的这个就是雅虎公司和Naver 公司之间，他们的员工啊有一个内部的这个沟通的平台。那么相互之间呢，结果是就是 Naver 这家公司的内部的员工使用的那个通讯平台呢，遭到了恶意攻击啊，有什么就是有毒的这种软体啊进入了，连带的，因为他们自己员工内部不是有这个内部的沟通平台都是通的嘛，于是病毒就窜到了日本这方面，然后这两方面都损失了大量的。就是泄露了大量的，差不多有60-70万吧，
40万
、
四十万员工的内部的资料
就
不是员工，还是他就是他们的用户的资料
啊、就被泄露出去了，个人资料什么的就被泄露出去了。那这个事情呢，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啊。当然，日本方面呢对这个事情不满，他们了解清楚之后，发现说是南韩那方面的不谨慎或者是不当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故。于是呢，从那时开始呢，日本方面呢，尤其是政府方面啊，就说要保护个人的信息啊、隐私啊等等呢，他们就希望这个 Naver 公司啊，把他们的这个合资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卖出来，卖给孙正义。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个大股东，现在是双方各持一半，所以你做任何改革，你做任何的这个安全方面堵漏洞什么的，好像谁说了也不算。所以呢，日本方面信息部就通知了，说是最好你要变成大股东啊，让这个 Naver 出售一部分股票股份给你，这样的话至少有个什么60-40之类的，那你就有绝对的控股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安全方面的这个调整。于是这个事情刚一公布出来啊，韩国民众不干了，
他这马上火了。韩国人说：“这个怎么搞？这是他妈拦路抢劫啊！”啊，那个韩国的报纸说：“日本呐，大家快注意了，他要抢劫我们的网络公司了。”因为不要忘了 ，Line 是韩国的，啊，不要忘了，他只不过在日本发扬光大了，但是他是韩国人他们的设计出来的。那当时你说那个孙正义他是软银的。咱们这边 Naver 还有一个叫做李海珍呢、
啊，对，
这当时他们两家签约的时候，哇，现在两个国家呼吁就是高度的赞扬，叫孙李联盟啊，当时还有这么一个是听着像是春秋战国的那种感觉。可是可能大家也不能忘了，这是两个真的是有深仇大恨的国家，而且这个还不能说是两个深仇大恨，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深仇大恨。因为日据韩国的时间那可远远超过 占领中国的时间呢，日本在韩国是1910年就占领，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刚才说了什么用了人家廉价劳工，那什么慰安妇啊，那个掠夺他的自然资源呢、啊嗯、那就是罄竹难书啊。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你看这多少年来，这不是一直在闹要赔偿吗？这个慰安妇的问题了、嗯、劳工的问题，很多的要求的赔偿。哎，这日本还说你要赔偿我还报复你了，刚才你不是说这个半导体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想这关系能好吗？
嗯，
都你一方面认为我是正当的要求，你犯下的罪行我就是正当的要求的一个伸张正义的一个赔偿，那边说你要赔偿是吧，我来罚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之间这个出现这么一个结合呢，两家的结合，大家还觉得对这个关系缓和是
有帮助的
啊、有帮助的。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再次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合股的时候啊，50-50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
没错
、所以现在啊，这个日本的软银呢就要说再多，其实它不用60-40，它只要向
51就可以
Naver 要一股
1%的股份，
但就是你给我一股我就多了嘛，对不对？就行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咱们再看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日本和韩国呢因为一场商业方面的纠纷啊，不知道现在这个风波可能会闹多大啊，会不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政治方面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事情就大了。因为两国之间刚才已经说过了，有历史的上面的这个夙愿啊，怨是那个怨恨的怨，所以韩国和日本之间长期以来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双方谁也不服谁的啊，到时候南韩对日本也是有很多的怨恨在里边啊，因为做过殖民地嘛，所以有被统治过，被奴役过，所以他们特别不就是对日本呢有相当的这个怨气哈、啊。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之前刚才说过了，那个日韩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要求对那个南韩的半导体所必须用的化学物品不是要进行那个制裁嘛，就禁运了。那韩国跟日本呢刚好又是美国的盟友啊，美国要利用这两个国家呢要对抗中国和朝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出面斡旋了啊。所以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也是当时一个挺大的事儿，就是2022年的3月份，韩国换了新的总统尹锡悦，所以呢他就宣布了一个计划，就是用韩国政府的一笔资金来给那个强迫劳动的韩国的劳工补贴，就等于是日本你就别赔了，这个补偿我们韩国政府自己帮你付了。哎，这样一来的话不是缓和了一些姿态吗？于是后来马上又出现了这个日本的首相和岸田文雄和这个韩国的新任的总统那个尹锡悦又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会谈，这个是过去的12年里边来的第一次啊。所以呢会谈完了之后，岸田文雄也给韩国一个面子，把那个半导体的那个就是封锁禁令啊等于是给撤销了，所以双方的关系呢在2022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缓和。但是缓和是缓和，表面上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解决。可是问题双方之间他们的历史原因哈、啊、和纠结啊实际上还是存在的。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稍微有一点点其他方面的这个不和，两国之间的这个民族主义啊马上就冒头了。
现在就因为 LINE 这个问题真的就冒头了啊，所以啊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这个我可能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还是有点像某些人际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某些基础不稳的人际关系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好的时候啊，就是不能共苦，只能同甘了，就是这意思。好的时候啊，那好的不行，但是有一件小事儿，就哗啦一下就崩了。这个英文就是说，一个链子的强度是和它那个最弱的环节一样等相等，对不对？就完全是等于这个。你这个链子，你其他地方做的又粗啊又结实， 一个环套着一环没用，因为当时当中只要有一个环节是细的就完蛋了，这个链子就断了，所以这就是日韩关系。但是最近呢有一个事儿帮了一下这个日韩关系，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跑到朝鲜那一趟，对吧？
对，
哎，这一趟呢又帮了他们一下，大家觉得哎呦不行，这咱还是得结合，要不然那边俩俄罗斯再一提供核武器的技术，这朝鲜拿到这个这不行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关系，大家呢除了内耗以外还要看着外边，有的时候外边一个事儿他还能帮助你这个关系的缓和。但是咱们再回到这个 LINE 这个事情上哈，这事情呢就涉及到一个政府干预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有政府干预私人企业，最经典的就是 TikTok， 这是一个社交平台，但是政府呢大面积的干预，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诉讼啊，因为 TikTok 把美国司法部啊美国政府给告到法院上去了，所以这事情在审理。那么日本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一次的骇客事件，弄了四五十万的人的资料被拿走了以后，而且它是发生在韩国这一边，日本有个叫总务省，他就发表了声明了，而这个呢是官方，这是日本政府。他这个声明的大意啊，就是说这个公司的控股结构啊有问题，50-50，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双方绝对的平等，那么这个时候一方就不会有资格提出要求让另一方加强怎么样，
因为加强安全嘛，就是，
当你提出这个要求他说哎你咱们俩平等啊，你有50-50，你怎么向我提这个呀？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有51，你就有这资格了，知道吗？所以他呢这个总务省他并没有说让日本转型，比如说买一些股份或者甚至收购整个的，或者他没有，但是这句话很明显的，对不对啊？他等于是释放了一个信息，这个什么呢？就构成了政府干预。所以韩国那方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对 TikTok 进行某种制裁，他说我们理解，因为那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现在你的这个没有国家安全问题啊，他就是说你现在政府为什么出来干预呢？再加上一挑动这个民族情绪，这事儿还麻烦了。现在
对对，这个韩国认为说这是日本想要掠夺我们的网络领土，因为对，这跟领土挂上钩了。
对，
因为这个本身是技术是我们率先搞出来的，然后你只不过投资了而已，现在你要把这个我们的技术拿走啊，把我们的这个网络的领土拿走，这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韩国各大报纸的社论啊什么全出来了啊，有的是骂那个尹锡悦的，说你对日本的态度
哎
太软弱，叫做卑躬屈膝啊，一点没有这个没有为我们南韩的企业撑腰啊，所以你这当的什么总统啊。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这么讲，包括他这个其他的就是他的政治对手吧，以前的韩国的那个司法部长都站出来了，说不行，光是这样还是不行啊，不能就是说韩国的总统应该支持自己民族企业，应该支持韩国的这个neighbor 不能让那个日本低头。那日本方面呢当然也不承认这是政府的干预，原因是说政府并没有就是告诉 neighbor 该怎么做，他只是建议这个孙正义啊，他们软银集团应该进行这个叫做资本方面的结构重组，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个促进一些网络上的安全，这样的话就防止个人资料的泄露哈。照理说这个总务省啊，日本总务省他的这个指示或者说他的这个声明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也就是双方是可以不听他的说法的哈。但是问题呢，这个事情已经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呢已经变成一些大事了，所以双方之间呢就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展开谈判好几个月了，只不过现在再重新提出来啊。因为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尹锡悦和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呢两人还专门就这个事情开了会，最后呢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吧，就是说双方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动摇或者是影响双边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